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8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救人路上二三事》，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10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我们一家包括岳父、岳母及妻子都是大法弟子。我以前是教师，后来改行到县政府当公务员。2006年全家被邪党迫害，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并被开除公职，岳父被迫害死，岳母被非法劳教两年，原为公务员的妻子被非法开除公职，降为事业人员最低档，下放到乡镇。我被劳教回来后，只能自谋出路，做过保险、物流、修路、盖房子、开出租车等。在邪党迫害大法的腥风血雨中，大法及师父伴随我们一家走过了20个年头。我把自己修炼过程中遇到的几件往事记录下来。警察听我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被非法劳教回家，我没有消沉，而是继续外出讲真相救人。有天晚上，有一个警察乘我的车，我一看，这警察是我读书时的校友，他不认识我，但我记得他。聊天中，他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我练法轮功。他惊奇地看着我说，你还敢练法轮功？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伪案，这是江泽民手下为了构陷法轮功编了个剧本拍出来的电影。他瞪大眼睛看着我，我问他，你去过天安门广场吗？他说去过。我说中央台报道说，那些人自焚后不到2分钟就被警察将几个人身上的火都扑灭了，你也看过中央台的自焚录像了吧？除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事前已经得知消息，并准备好了一切录像器材在现场等着，否则天安门如此之大，怎么自焚火一着他们就到达了现场呢？自焚发生，记者得到消息，不论离自焚地点多近，人跑得多快，2分钟能赶到吗？记者咋就能拍到那么全面的录像呢？录像中有特写，有近景、远景，可能吗？再说中央电视台拍的自焚录像的情节也是完全违背医学常识的，医生进去给烧伤病人治疗都得穿消毒服，可中央电视台那个女记者竟然穿着便服，拿着话筒近距离采访那个孩子。记者东跑西颠的，衣服上都会有很多细菌，记者拿的话筒是不是上面的细菌也很多？为何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就允许这个女记者这样做？为何他们不怕孩子被细菌感染？还有中央电视台报道说，自焚的小女孩刘思颖由于大面积烧伤被医生切开气管，人的气管被切开后能发声，但气管刚刚切开几天的人说话，外人根本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女孩气管切开后4天就去采访她，她不但能清晰地回答记者的问题，还能给记者唱歌，简直是把老百姓当傻瓜戏弄。我们都清楚，汽油一沾火星就着，自焚事件发生后，很多人做过试验，雪碧塑料瓶一着火10几秒就化掉了，可自焚的王进东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烧了几分钟还是完整的，你相信吗？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代表在联合国一次保护人权会议上说，他们对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做了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 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坐在那里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认为这是最大的耻辱。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大的一个政党，公然对世界70亿人撒谎。你干刑警几十年，是老警察了，你用你的刑侦知识分析一下，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这时我看到他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并露出微笑。目的地到了，他下车后在车窗前问我多少钱，我说都是熟人，不用给钱了。他说一定要给，我说那就给5块钱吧。他掏出钱一张一张地数了50元给我，我说太多了，只要5块钱。他大声地说，我就要给你50块，硬塞到我的手上。这时恰巧车的另一侧有客人要打车，我跟客人讲了几句话，再回头来要还钱给刑警时却不见了踪影。我赶紧下车找，他早已消失在黑夜中了。要离婚的小两口和好了。一个星期五，我开着出租车在街上转，在车站一个年轻女子要打车去乡镇卫生院，谈好价钱后她就上了车。交谈中得知她姓陈，那天来县城是和她丈夫一起去县民政部门办离婚手续的，由于证件没带齐，工作人员叫他们下星期一再来。从她的气质穿着来看，是个蛮强势的人。我想起师父的诗词，阴阳反背是风伤，堂堂男儿无阳刚，优柔寡断娘娘调，心胸狭小太窝囊，女人刚坚逞豪强，浮躁严苛把家当，贤惠秀美风韵无，柔媚老妖暗中娼。摘自红银三阴阳反背。我就问她是不是平时对她丈夫很强势，她说在家里她说了算，平时也不给她男人面子，让她男人在朋友面前没有自尊，抬不起头来，所以她丈夫要跟她离婚。我就跟她讲，遇事要多看看自己，多找自己的不足，不要只看到自己丈夫的缺点，把自己看成一朵花，完美无缺，一切都是别人的错。作为女人要知书达理，体贴丈夫，温柔贤惠，孝敬公婆，善待丈夫的家人等。然后我把话题转移到法轮大法上，问他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听说过，可说出的都是邪党宣传的那一套。我说前几年我也是跟你一样的看法，可我国外的亲戚回国探亲跟我讲，现在国外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为什么呢？中共突然疯狂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外国人想，是不是中共又在搞文化大革命了？
法轮功是什么？
找书来看看，结果发现，法轮功是一种佛家高德大法，讲真、善、忍三个字，对人要真诚、善良，有人欺负自己了，要做到忍让，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摘自转法轮。原来法轮功这么好，中共真是邪恶，那么好的大法都要迫害，所以很多人就都练起了法轮功。现在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39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我国的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都没有它流传广。法轮功已经获得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组织和团体颁发的奖状和支持信函有3000多项。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平时经常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会给自己带来福分。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疾病时，诚心敬念会消灾免难，遇难成祥。我又问他听说过三退吗？有没有接过劝三退电话？他说没有。我说三退就是退党、团、队，你一听会觉得有点反动，但人家说的有道理。我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五星红旗，红旗是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意思是我们戴的红领巾、团徽、党徽都是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那么革命烈士是什么人呢？老师没有讲了。其实革命烈士不就是死人吗？ 你说死人血染红的这些东西，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戴过的红领巾、团徽、党徽就是真正的死人血染红的，但是它有这种象征意义。你说有这种象征意义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戴过，会给我们的前程和命运带来好运还是霉运？叫我看，带来的100%是霉运和晦气。为什么这样说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在外面遇到一个不在世了的人，心里面还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死人的任何东西都不敢要，要了害怕他会来害人呢，更何况是死人血染红的有这种象征意义的东西呢？这还不是最恼火的，最恼火的是我们入党团队的时候都要举着我们的右手对着血旗发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都献给他，但他表述的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永不叛党。用我们普通公民的话来翻译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在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文化中是不发这种毒誓的，因为人在做天在看，发过的毒誓是得兑现的。我刚刚给你讲的这个就是三退含义，我不是叫你干坏事，我只是把这个道理告诉你，由你自己选择。退出了它，一个是保个平安，天灭中共时不做它的陪葬品，二是自己的命运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自己说了算。他点头同意退了少先队。要下车时我告诉他要经常给他分居的丈夫发发微信问问好，他说还要和他联系啊，我不想再理他了。我说他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敌人，有缘才能成为一家人，你要珍惜你们今生的缘分，当初你们双方是深爱着的，双方都没有出轨的行为，只是你刚强，你的丈夫受不了你的气才要和你离婚的。他沉默了。过了十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打我的车，见面后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和他丈夫和好了。我真诚地祝福他，以后他还经常打我的车，每次我都问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吗，每次他都说记住了。要去杀岳母及小舅子的男子回家了。一天天有点微黑了，有个喝过酒的男子要打车，满口的酒气，但人还清醒。我想可能也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有缘人，就让他上了车。上车后他说了要去的地方，哇，到这地方有35公里。一路上他不说话，走了7-8里路，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和车子，车外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车上的远光灯照着远处的路面行驶着。这时他拿出手机不断地拍车子行驶的视频，还不时拿出一把1尺多长的刀在手上翻舞，然后又用手机照相发到微信上。我有点疑惑，难道他要抢劫？但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的法身及很多护法神都在保护着我，他怎么杀得了我？我身上只有几百块钱，他要我就给他，我怕什么？安定了一下心神，我语气平和地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要去杀人。我说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告诉我他的小舅子把他的钱拿去赌光了不说，还把他的摩托车拿去卖了赌光，他的岳母还在护着他小舅子。他越想越气，再加上喝了酒头脑不清醒，就决定去杀岳母及小舅子。我问他杀了他们损失的钱能拿回来吗？他沉默不语。我又问杀了他们后你怎么办呢？他说没想过。我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你是生意人，为了几万块钱去杀人，而且杀的还是你的亲人，你杀了他们气势出了，可你也得偿命啊，你的妻子儿子父母兄弟姐妹怎么办？世人会怎么看你？这你可赔大了，钱损失了可以赚回来，命不在了能用钱买回来吗？人是万物之灵，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为人而来，为人而生的，人钱多钱少都是和人的福分相关的，福分大的钱就多，福分小的钱就少，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你也争不来。按照佛家的说法，你的小舅子岳母妻子你们能成为一家人， 是生生世世的缘分化来的，他用了你的钱，也许是上辈子你欠他的，这辈子你还给他。他静静地听着，我又问他听说过法轮大法吗？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及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大法，大法弟子为什么在中共这样惨烈的迫害下，甚至被活摘器官，都不放弃大法修炼。这就是中国人说的朝闻道夕可死，法轮大法讲真善忍，要做到先人后己，先他后我，无私无我。中共为了迫害大法弟子，为了和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对抗，推出了黄、赌、毒、色情，不断败坏中国人的人伦道德，引导中国人崇尚钱、权，笑贫不笑娼，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你看看现在，老人摔倒在地都没人敢去扶起来，问问是否需要帮助，小孩掉水里不敢去救上来，为什么？怕被骗。中国人的道德完全沦丧了。这时他看了看微信对我说，师父返回去。我说，你不去收拾老岳母了？他说婆娘也骂他，返回去，不去了。我调转车头往回开，一路上给他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道理，他爽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团队。回到县城，他首先跑进超市买了一箱牛奶送给我，并和等他回来的妻子一起对我千恩万谢。我看他俩态度比较诚恳，不收下就会让人觉得不近人情了，就在车费中扣除牛奶钱后收下了，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妻子拉着他点点头，两人笑着走开了。再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于救度世人的伟大壮举中，完善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圆满的路。摘自《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师父的话不时在提醒自己，鞭策着自己，能出生在今生，能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真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名利心》，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25日。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让我发现了自己很强的名利心。女儿今年要考大学了，自她上高中以来，我自以为对女儿的学习成绩看得很淡。在她上高一、高二期间，女儿学习比较认真刻苦，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今年要高考了，随着高考时间的临近，孩子的学习压力很大，学习成绩也起伏不定，我也跟着紧张起来，对他的学习成绩尤为关注。前段时间有一次星期天我休班，中午去看他，他见到我突然大哭起来，说自己要崩溃了，不想上学了，天天学习这么认真，这么刻苦努力，成绩还是提高不上去。班主任还表扬他，说现在学校的老师微信群里都在转发他生病打针时在刻苦学习的视频，叫同学们都向女儿学习。女儿不修炼，因感冒发烧在校打针，被老师偷拍了视频。女儿说，我却考得这么差，真丢死人了，不表扬还好，这下同学们一定会认为我很笨，你跟我班主任请假，我要回家，我不上这个学了。看到女儿的反常表现，当时我有点懵，看着她伤心的样子，我也只好顺着她给她请了假。我安慰她，不上学就不上了，别哭了，压力别那么大，咱们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静下心来反思自己，遇到事向内找，当时把这件事看得比较淡，心也比较稳，知道这是考验，也没有动心。那不是我心性提高上来了，是因为我心里有数，女儿不会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她只是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 学校老师又叫同学们拿他当榜样，他却没有考出好成绩，无形之中给他带来了精神压力，他承受不住了，宣泄一下而已，因此我没有动心。这时我想到了师父在经文中讲到，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选自《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从师父的法中悟道，孩子的反常表现就是我心性修炼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出了我执着不放的人心。我找到了最近以来女儿考试成绩好了，我会跟着女儿高兴，有时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在亲人同事同修面前夸自己孩子学习怎么怎么努力用功，学习成绩不错，考试成绩差了，他心情沮丧，我当时表面上会安慰他，只管去努力学习，不要去执着成绩，自己尽力去做了就好，一切顺其自然，无求而自得。表面看似没有执着，其实内心灰心丧气，非常失落。而且我近来还执着女儿考上哪一所好大学，上常人网站搜索国内大学排名，分析着各校的录取分数线，盘算着女儿的成绩能不能考上自己心中如意的大学，干扰的学法也不能入心走形式。正如师父讲的，你觉得治好了病，别人叫你一声气功师，你高兴得沾沾自喜，美坏了，这不是执着心吗？治不好病时垂头丧气，这不是名利心在起作用吗？选自《转法轮》。师父的法简直就是说我一样，这颗名利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还有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还有争强好胜的心、妒忌心、爱面子心，对女儿的情也没有放下。在深挖自己，平时自己修炼上很懈怠，看到女儿学习这么努力，心想常人成绩考好了，只不过是想上个好一点的大学，而我学的是宇宙大法，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将来的威德和荣耀不能相提并论，怎么能不精进呢？促使自己精进实修，表面看着是在法上找找自己，其实内心深处有只要我精进实修，女儿的学习成绩一定会提高上去。越找越可怕，我还是修炼人吗？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选自《转法轮》。我这不是抱着一颗在法中求得常人好处的利益之心吗？天天抱着有求之心在学法，能得到法理吗？法理能展现给一个常人吗？难怪我学法思想业干扰很大，头上总是像顶着个椰子帽子，密不透风，总感觉和法隔着一大层，不能入脑入心，都是这些肮脏的为思为我的人心招来的，是后天形成的假我的思想，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跟师父说，师父这不是我，我不要他，清除他，去掉他，求师父加持弟子发正念，彻底解体这些不好的人心，清除另外空间的所有黑手烂鬼和一切败坏的物质，让生命在大法中归正。再向内找看看还有没有隐藏的人心，自己平时在法中也知道师父讲到，他出生后这个家里有他，学校有他，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选自《转法轮》。师父的法讲得这么明白，怎么就放不下呢？被执着心带动着，还想安排别人的命运，为了名利还在常人中去争去斗，这不就是个常人吗？向内找，这是强大的执着自我，根本上还是没有做到百分之百信师信法，被旧势力钻了执着的空子。那到底是什么人心障碍我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呢？师父指出，有的人干脆怎么想他也不相信，还是常人中的实惠，他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而造成他不能够相信。选自《转法轮》。哦，我悟到了，是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造成的，我不能做到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点悟弟子， 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就是力强加的这后天形成的观念和负面思维，全盘否定就是力的一切安排，去掉所有不好的人心，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反映了我这么多的人心。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归正了自己的人心后，女儿第二天就返回了学校。向内找真是修炼人的法宝，也体悟了修炼的殊胜和玄妙。每走一步，每一次的提高，都离不开师尊的点悟和慈悲呵护。感恩慈悲的师尊苦心安排，跪拜师尊，师尊您辛苦了。在后来的学法中，师父多次点悟弟子，这个名利心和争斗心不修去很危险，是修炼路上的强大阻碍。名利心不去，生不出慈悲心，还会失德，一失德，修炼人的功也跟着往下掉，还会导致病业关长期过不去。争斗心不去，会助长妒忌心。今天写出这篇交流文章，曝光我长期以来没修去的名利心和争斗心。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不好的人心不时地从脑子里翻，我都正念清除它。这次投稿多谢师尊的点悟和加持。写到这，我悟到投稿的过程也是我们修正人心的过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说到也要做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红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19日。我是2009年底得法的，其实在两年前就想写这篇交流了。两年前，我在微信上发现当年给我弘法的同修，经常在微信上发常人的东西，而且不管什么时间，我就在想，同修是不是都没有学法练功啊？这么频繁地在微信上发东西，救人的项目只怕是更没时间做了吧。我就想，当初同修向我弘法，我走入修炼，我在法中受益很多，明白了人生命的意义。现在他修炼懈怠了，我也想帮帮他。刚好我全身心参与的一个救人项目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2016年元旦前，带着我所在城市的一位技术同修，去了千里之外的同修家里。之前我们也一直有电话和微信 QQ 联系，现在已删除微信 QQ。 去了之后，发现他们确实都没怎么做三件事了。我们一起交流了很多关于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也许因为我是后期得法的吧，他的家人阿姨同修说我不理解他的话，当然也有夸我，虽然后期得法都知道精进，阿姨就一直跟和我一起去的技术同修说话，我就尽量多做家务，把时间留给他们交流。当天我在阳台上洗碗，客厅里阿姨同修不停用左手拽着自己的头发，一直流着眼泪讲，师父慈悲啊，师父慈悲啊，他们没做好啊，怎样怎样的。这时我在我的右手边玻璃上看到师尊忧心忡忡的双目正在看着一直流着眼泪讲师父慈悲的阿姨同修。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我当时震撼的心情，只有一个念头，把我看到的这一幕写下来，发给明慧网，让更多的同修看到。希望同修们都快点做好三件事，赶紧救人，多救人，没时间一直这样拖了。几个月前，这位阿姨同修已经卧床不起了。这样的例子也很多了，很多同修在明慧网已经发表很多这样的文章。我曾经和一位同修交流，我觉得特别是99年720之前的老大法弟子，如果没做好，那才是最让人遗憾的。
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都坚持下来了，现在到了这最后的最后却懈怠了，真的不应该啊。大法弟子的生命都是因为修炼大法了，是师父承受延续来的，有曾经出现什么大病的，也都是师父给消了业，才有现在健康的身体。因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要做好三件事的，救人是第一位的，如果不做或应付事的做一点，不要说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连大法弟子都不是了。师父不愿丢下一个弟子，但也不要一个不合格的弟子。没做好的话，那身体什么状态都会出的。我还认识几位做传销的老同修，他们说不是传销，是直销，其实就是变相传销。关于传销的法，师父已经讲过了，怎么还这么理智不清呢？还有同修会说，修好的师父都给隔开了，所以看到的都是不足。如果事事都是人心，没有用法来衡量，心性都没有提高，那师父怎么帮我们隔开？现在很多同修都在说时间不多了，要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不能只是说，说到也是要做到啊。我跟身边也是后期得法的同修说，以前我很羡慕得法早的同修，因为迫害之前有修炼的大环境，整个社会都在学大法，都在做好人，随时可以跟同修交流修炼的心得。我们没有那样的大环境，可是现在我却看到一些老同修这么多的人心和不足，而且有些老同修还不能被人说，当然也有很精进的做得很好的老同修。我好像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师尊总是忧心忡忡的了。身边同修跟我讲，只要我们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我们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进门不分前后都是弟子。是啊，我觉得修炼大法了，我很幸福，虽然我也有很多人心，很多执着，但是就因为我有想救人的心，师父就安排很精进的技术同修教我做救人项目，同时带我修炼。有时候我都感觉有一只手在拉着我飞快地往上冲，在现实中就是精进的同修在带我实修。遇事要找自己，向内找，希望同修们都用好这个法宝，精进实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技术协调的同修不要大包大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经常看到明慧网上有很多文章都提到在某些讲真相项目中做技术工作的同修等，由于整天忙于给本地或外地同修维修电脑和机器，而导致自己学法少的问题。下面我谈一下我曾经走过的这段修炼路。大约在2006年，由于自己刚刚从挫折的阴影中走回来，想多做点事，弥补以前的过失，所以干事心很强。虽然自己是上班族，每天学法时间很有限，但只要是同修的机器出了问题，宁可自己不吃饭，也立即开车去给同修修理。只要是学法点上的同修，主要是老年同修，需要什么内存卡、播放器啊什么的，我都会不辞辛劳地帮助去购买，录入师父讲法录音或其他内容。由于之前自己的大包大揽，导致很多同修依赖心很强，有点小问题就来找我，播放器不会用也来找我， 还有真相 B 项目，自己几乎垄断了本地区一半以上学法点同修的需求。每到周末，光去各个银行换零钱就花半天时间，再加上整理、打印、派送等环节，所以自己学法很少，也不入心，最终导致自己的几次被非法关押。妻子好几年的不断的劝说，我都固执己见，最终在他以离家出走、砸毁机器等极端方式威胁下，我才不得不被迫终止了很多项目，腾出了很多时间来学法。通过大量的学法，我才认识到了自己的干事心、显示心、爱听好听话的心等执着心。目前我的做法是：一，只要同修跑跑腿就能做到的非技术问题，绝不包揽。例如，买个播放器，就告诉他在哪里可以买到，哪里最便宜，这样他使用起来也就会珍惜。不要认为同修他都六七十岁了，自己坐公交或让他们的孩子照样可以买来，避免出现了什么非技术问题再耽误时间。例如，有个老同修说给他买不久的播放器不出声了，怀疑是电池有问题，强烈要求我给他换电池。结果我去了一看，根本不是电池问题，是电池没放好，接触不良。还有批量买打印纸问题，有段时间我是一次十几箱的帮助批量购买，后来认识到应该让同修自己买更好，这样更加安全。二，关于电脑配置问题，之前在还允许使用 XP 系统时，有的同修的电脑由于比较老，所以经常出问题，三天两头出问题。在要求必须使用 Win7 或 Win8.1 后，我就劝同修更换或购置新电脑。由于我们这的同修经济条件大部分都比较好，所以都很支持。结果我自己把本地同修的电脑配置低的全部更换一遍，安装了 Win7 或 Win8.1 之后，很少有同修再因为系统问题找我。三，多培养技术人才，耐心教同修技术是给自己节省时间的关键。因为自己只有周末时间才有空，所以我对上门来找我装系统的同修，最大限度考虑到同修的实际需求，把做资料的同修的电脑和平时仅仅上明慧网的同修的安装区别开来。在教他们操作时，坚决让他们一步一步的做笔记，并当场实际操作几遍。对有条件做技术的同修，更是一步一步教会他各项技术问题，也让他及时做笔记，所以小问题都由教出来的新技术同修解决了。作为技术同修，不要认为自己水平有多高，要多学法，及时关注天地行论坛上的有关技术内容，同时还要尽量保持低调，因为一切智慧和技术灵感都源自于大法。任何人不论年龄都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的人才。我们地区很多只有小学文化的，甚至没有上过学的老年同修，都会做出非常精美的真相资料，正在救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上是自己几年来的点滴修炼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法理上悟明，去掉负面情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一星期，我时不时地被一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包围，这种负面情绪一上来，我就会满脑子不由自主地思考以后的路。因为我是未婚弟子，对于婚姻的态度就是在为自己修炼环境负责的前提下顺其自然。尽管常人对婚姻的那套世俗观念从来没有影响到我盲目草率对待婚姻，但是最近这种消极的感觉搅扰得我心烦意乱，甚至在一次练功过程中有了撑不下去的感觉，只想掉泪。我知道这种状态是我必须修正的地方，所以除了认真学法、净化思想，在发正念中，我特意清除这种悲观消极的负面情绪， 有时候效果很好，发完正念感觉自身空间场清朗干净，但是第二天那种负面情绪还会瞬间袭来，几次感觉这样的状态无法根除。我知道我并没有从根上清除它。当我读到《转法轮》第二讲里关于天目的讲法时，让我顷刻间对自己修炼不足之处，那种悲观消极的负面情绪有了更深的认识。师父说，现在有些人认为这双眼睛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任何物质、任何物体，所以有些人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观念，他认为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他看不见的就不相信。过去一直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有些人也讲不清楚为什么悟性不好，看不见就不相信，这话听起来很在理呀。可是在稍微高一点的层次中看，他就不在理了。出自《转法轮》。恰恰我们人有了这个物质空间的这双眼睛之后，就能给人制造这样一种假象，让人看不见。所以过去讲，人们看不见的不承认，修炼界历来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被常人的假象迷住了，迷在常人中了。出自《转法轮》。之前一段时间在婚姻方面，我总会用人的思想去想自己以后如果一直是单身的话，生活中很多事做起来都会比较艰难，所有的事都要自己一手操办，没有人会帮你，这就是常人的思维。如果选择婚姻这条路的话，碰不到合适的也不愿意将就，毕竟大法弟子要为自己的修炼环境负责。当我静心读师尊关于天目的这段讲法，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还陷在常人的思维中，那种对未来充满悲观消极的情绪，其实就是自己的后天观念在作祟。其实这种负面情绪就是那双肉眼被世俗的观念迷住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的路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我除了做好三件事，其他的都不是我要考虑的。正因为自己看不到以后的路是什么样，才会用人心去做各种假设和担忧，用自己的肉眼增加自己的执着和思想业力，这本身就不在法上。大法造就的生命也一定要有独挡一面的能力，这样才能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所以以后无论是否结婚，我都不会用这种常人思维迷惑自己。师父说，除了要对法负责之外，你们没有任何人的执着，没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个人因素在里面，这件事一定会做好。一插了个人因素，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做不好。出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证实法的路上，我们就得去掉常人观念的枷锁，才能在这条路上畅行无阻。有时候我们的执着靠发正念只能抑制一段时间，要想彻底根除它，就得认真学法，从法理上悟道。当我找到这颗消极心态后面隐藏的执着，便彻底去掉它的时候，感觉自己心清体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